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9月9日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是1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周怡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建国70周年庆祝典礼，金正恩立战书并兼阅兵。北京反驳中国将巴基斯坦推入债务陷阱的指控。阿里证实马云下周一宣布公司传承计划，莫言将诺奖奖金投资 P2P 平台，损失惨重。家人出面回应。纽约时报刊登匿名投书攻击特朗普，引发美国舆论两极反应。美媒披露美国官员曾密会委内瑞拉军方人士探讨政变。政治危机下，特朗普人受选民支持。瑞典大选周日登场，极右翼势力抬头冲击国内第二大党。德默克尔政府支持率创历史新低，内政部长难民问题是症结。日本北海道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7人，约5800人仍在避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朝鲜建国70周年典礼，金正恩立战书并兼阅兵。朝鲜在周日迎来了建国70周年的纪念日，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于今早率党政军政要到位于平壤锦绣山安放其祖父金日成与父亲金正日遗体的太阳宫参拜。此后一行人参加了朝鲜建国70周年阅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立战书并与金正恩同时出现在阅兵的主席台前检阅朝鲜部队。他在当天前往锦绣山太阳宫悼念了先祖并瞻仰了先人遗容。朝中社报道称，金正恩还亲自向上述两人的雕像献上花圈，陪同的包括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长金永南、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等。由于朝鲜和美国有关半岛无核化的谈判正陷入僵局，此次国庆阅兵被认为是外界解读朝方态度的一次重要契机。然而据前线记者报道，与往年相比，朝方今年在70周年国庆所展现出的导弹和坦克数量都有所下滑，而最令外界所关注的洲际导弹也未出现在阅兵方阵当中。与此同时，金正恩本人也意外的并没有在阅兵仪式上发表讲话，只是与来自中国的客人在主席台上检阅了包括军队、大炮及坦克等。周日的阅兵式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开始，仪式时长约2个小时，并有来自全球的150多名记者应邀参加了报道。分析人士认为，在目前美朝两国就无核化谈判内容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之际，曾强调已将执政重点转向发展国内经济的金正恩，并不希望在国庆上突出可被美方误解为挑衅的军事实力。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此次朝方庆典的习近平特使栗战书与金正恩肩并肩地观看了阅兵式。金正恩还一睹高举栗战书的左手向台下观众致意，而后者则是金正恩上台后访朝的中方政要中级别最高的一位。习近平并向金正恩发表贺电，庆祝朝鲜国庆70周年。贺电称，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北京反驳中国将巴基斯坦推入债务陷阱，请听我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在巴基斯坦投入巨资，被认为让落后的巴基斯坦经济雪上加霜，落入债务陷阱。对此北京作出反驳。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四年来中国为中巴经济走廊投入了190亿美元，22个早期收获项目已经或正在完成，其中18个项目的资金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或者是中国的援助。他否认存在外界所担心的项目不透明问题。巴基斯坦正面临债务危机，巴基斯坦财政部最近告诉议会，政府将在9月底之前决定是否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计划。王毅表示，巴基斯坦 47% 的外债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只有4个项目使用了中方的优惠贷款，大约为60亿美元，以确保中巴经济走廊不给巴基斯坦带来债务负担。而当这些项目完成并投入运营之后，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为巴基斯坦经济带来可观的回报。 王毅称，中国的投资已经使巴基斯坦的年经济增长率提高了 1% 到 2%， 并为巴基斯坦人创造了7万个就业岗位。王毅星期六在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举行了会谈。王毅指出，中巴两国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两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长期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超越党派不同和政权更迭，稳如泰山。中巴两国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铁哥们。王毅在会见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凯瑟时也表示，中巴经济走廊是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重大合作项目，已经取得重要的早期收获，下一步将逐步向产业合作深化，改善民生，增加就业，惠及巴基斯坦全体人民。他希望巴基斯坦议会继续重视和支持走廊的建设，为走廊发展做出贡献。
阿里证实，马云下周一宣布公司传承计划。阿里巴巴集团公关部人士在当地时间8日晚对外证实，媒体报道所称，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将于9月10日54岁当天对外宣布传承计划的消息属实。纽约时报在本周五放出重磅消息，阿里集团的联合创始人、被千万中国年轻人崇拜的马云计划在下周一辞去董事局主席的职务，转而做教育慈善。对此他则向该报表示，其之所以做出这一惊人决定，是由于热爱教育，并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放在教育上。但在不久后，马云则在周六通过阿里旗下的香港南华早报对外否认了自己即将退休的传言，而是强调将于下周一宣布接班计划。这篇报道否认了马云之所以宣布传承计划，是出于对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治下国内营商环境发生转变导致风险上升的考虑。他本人在采访中指出，这一决定不是关于退休、离任或是退位，而是一个关于有关未来的系统性规划。对此，阿里巴巴公关部并进一步解释称，不管是在社会公益还是在阿里巴巴，马云天天都在做老师，也在梦想着再去做老师。莫言将诺奖奖金投资 P2P 平台损失惨重，家人出面回应。近日互联网上流传了一张莫言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投资到善灵金融亏得渣都不剩的图片，引起网民关注。对此，莫言女儿管笑笑向媒体回应称，该传言是虚假新闻。作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依照诺贝尔奖章程，莫言应获得了800万瑞典克朗，按当时汇率计算将近750万人民币的奖金。就在莫言得奖6年后，有关其奖金下落的问题再次成为了公众关注的话题。一则内容包括莫言把所有诺奖奖金380万投入善灵金融，结果暴雷损失的渣都没有，现在成了维权相锋的网络传言，在近日于朋友圈中被大量转发。而上述所提到的善灵金融，则是在今年中国 P2P 平台暴雷潮中，在4月份被上海警方所通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案金额逾600亿元的犯罪公司。作为著名作家的莫言，是否也像大量的普通百姓一样成为在 P2P 暴雷潮中受害者的问题，自然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对此，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告诉大陆媒体新京报的记者称，这是一个虚假新闻，不属实，我没有听说过这机构，不知道这个机构是干嘛的。今年内大量 P2P 平台暴雷导致投资民众血本无归的现象有明显上升，此前受害者私下组织前往北京和上海等地进行维权的活动也遭到了官方的维稳和打压。在本周更是传出了有浙江金华市 P2P 投资受害人王倩因维权屡屡受阻写下遗书自杀的报道。纽约时报刊登投书攻击特朗普，引发美国舆论两极反应。请听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纽约时报9月5日刊登白宫一位核心官员攻击总统特朗普的匿名投书，不仅仅激怒特朗普在华府掀起政治风暴，也引发美国舆论对于媒体道德伦理的辩论。自从那篇匿名投书在纽约时报刊载后，纽约时报网站爆出11000多条评论留言，社群媒体推特上相关推文也高达数万条。对于纽约时报这个做法是否适当，保守派坚称纽约时报做法不当，并让他们更有理由谴责特朗普口中制造假新闻的媒体。福克斯电视新闻知名主持人汉尼提挞伐纽约时报刊载匿名投书既不负责又危险。 纽约时报的主要竞争对手，同属反特朗普阵营的华盛顿邮报，则对纽约时报的做法嗤之以鼻。华邮专栏作家苏利文指出，纽约时报刊登匿名投书是怪诞泥淖，除充满新闻伦理争议，还可能会有法律疑虑。不过罗格斯大学教授葛林伯格说，那篇投书对于大众了解白宫内部运作有了不起的贡献。他说，投书刊载的时间点适逢揭发水门案两位华盛顿邮报记者之一的伍德沃德描绘特朗普政府末日景象的新书发行前夕，不但来得正是时候，也有助于公众讨论聚焦于政府官员的适当角色。
美媒披露，美国官员曾密会委内瑞拉军方人士探讨政变。政治危机下，特朗普仍受选民支持。下面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周六汇聚华盛顿，尽管受到丑闻与诉讼的影响，还有如同火光之灾的推文以及难以控制的传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依然得到其基础选民的支持。据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德现场报道，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如同参加其宣传集会那样，高呼“美利坚，美利坚”的口号。许多人穿戴着美国国旗的颜色，他们都抱着对特朗普的绝对仰慕。多名在场的支持者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的采访。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名叫肯尼斯的高级干部说，
It's incredible to me what he's accomplished. The tax reduction.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朗普所做到的一切，有减税、取消规制，为所有的人创造就业，为非洲裔、为拉美裔、为妇女、为所有的人。
Women, everybody.
本台访问报道提到，似乎任何情况都不会影响特朗普的支持选民，不论是出版新书，还是在纽约时报上刊登论坛，或对其造成威胁的司法案件。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女选民达纳在现场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中如是说，我们的总统是无辜的，人们将找不到任何对其不利的东西。不要停留，没什么好看的，我们需要拯救国家，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为了那些没有意义的事物。尽管有民调预示共和党将在中期选举中遭遇滑铁卢，但这并不让特朗普的仰慕者们感到担忧。来自佐治亚州的技工斯蒂夫接受采访说，有更多的人支持特朗普，但媒体都绝不想说，几乎是全国范围，所以将有一次红色浪潮。
瑞典大选周日登场，极右翼势力抬头冲击国内第二大党。瑞典在本周日迎来了国会和地方选举，据最新民调显示，主打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将可能借此机会成为瑞典国内第二大党。如何处理难民及移民问题是此次大选舆论关注的焦点。如果瑞典民主党获得突破，无论其最终参与祖国与否，都已经改写了该国传统的政治版图。默克尔政府支持率创历史新低，内政部长难民问题是症结。据9月9日最新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由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保守派联盟及其执政伙伴社民党的支持率创下历来大联合政府支持率的新低纪录。对此，德国内政部长泽霍夫尔则表示，移民问题是当下德国所有政治问题的之母。日本北海道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7人，约5800人仍在避难。日本北海道官方在周六晚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北海道地震已致使39人死亡，1人失联，另有超过640人受伤。此外，当地还有5800人仍在避难场所避难。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朝鲜周日举行庆祝建国7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据韩联社报道说，朝鲜星期天上午举行的阅兵式中没有展示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其他与核武有关的武器，被认为是刻意释放朝鲜不再发展核武的信号。另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观礼台上高举起来平壤参加朝鲜庆典活动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的手，向台下的人群致意，凸显中国与朝鲜的亲密友好关系，也成为一大看点。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李维亚说，各种纪念日对朝鲜都很重要，而国庆日尤其如此。这些纪念日是朝鲜领导人展现国力与成就的场合，并且可为自身带来威信。但在周六晚间举行的活动晚宴上，媒体就已经发现晚宴屏幕并没有出现向来朝鲜引以为自豪的导弹，而是突出朝鲜标志性的建筑以及经济发展的照片。照片上有工厂、钢铁厂和大片的麦田等，画面中只有少数几个短片段展示了军事成果，显现的都是常规装备。其中一个短片中，坦克开动，喷气式飞机起飞，步兵行进时，屏幕上方印出一条信息：军事力量确保和平。随后画面出现了成熟的红苹果，取代了这些军事设施。朝鲜曾经于今年2月8日的建军70周年阅兵式上展示了火星14型、火星15型洲际导弹，而此次朝鲜庆祝建国70周年，气球和鲜花取代了过去两年一再出现的洲际弹道导弹。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此次是在6月12日朝美领导人会晤后的第一次阅兵式，加上朝美无核化停转和谈判陷入僵局，朝鲜正在努力缓解这一局面，因此不愿意刺激美国和国际社会。韩国风险评估小组成员兰科夫表示，如果朝鲜展示洲际弹道导弹，将是强烈的挑衅，也是给美国的一记耳光。特别是这样，可能使来访的中国代表团处境尴尬，让中国代表团为朝鲜的武器计划背书，而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武计划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制裁。此前，韩国总统特使郑义荣在介绍访朝结果时表示，金正恩称朝鲜已经主动采取无核化的措施，包括丰西里坑道有三分之二崩塌，已经永久性的无法进行核试验。东仓里的导弹发动机试验场是朝鲜唯一的试验场，关闭该试验场意味着朝鲜将完全终止远程导弹的试验。金正恩希望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善意之举能够得到善意的回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就朝鲜国庆70周年给金正恩发去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说，值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委员长同志，并通过你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朝鲜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祝愿。在中国领导人排名中位列第三的栗战书，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搭乘专机于8日抵达平壤，参加有关的庆祝活动。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胞妹、朝鲜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镇、朝鲜二把手、党中央副委员长兼中组部长崔龙海、分管党际外交的党中央副委员长李柱荣等到机场欢迎。朝鲜还安排栗战书一行下榻接待最高级外宾的百花园迎宾馆。当天，朝鲜在万寿台议事堂为中国代表团举行欢迎晚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长金永南表示，代表团此次访朝是朝中两国人民友好团结的示威，朝中友谊必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焕发新活力。中央社报道说，星期天，金正恩站在观礼台上，与往常般身着列宁装，并高举双手，同时他的右手还拉着栗战书的左手，一同向台下的人群致意。但栗战书的右手并未举起，与面带微笑的金正恩相比，表情也相对拘谨。 据悉，迄今为止只有来自毛里塔尼亚的一位外国元首出席了星期天的庆典活动。朝鲜为此怪罪美国干预。朝鲜外交部尚未通过官方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国阻止其他国家派遣高级官员前来参加朝鲜7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天也发表评论说，中国与朝鲜有着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两国关系今后应该更加积极地影响朝鲜半岛的局势，而不能被朝鲜半岛局势牵着鼻子走。评论还说，美国总希望中国帮忙按照美国希望的路线图解决朝鲜核问题，但北京一定要打消美国这种对中国不切实际的期待。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法国的大西洋网站周六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刊登评论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测最终可能只是空想。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法国经济学者、巴黎高等商业学院的教授米歇尔·罗密先生。文章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公布的一系列统计数字分析指出，由于人口、能源以及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挑战，人们对中国不久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测最终可能只不过是空想。作者认为，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的是它的劳动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中国的人口优势就是劳动力强。中国的劳动人口的比例占人口总比例的 70%， 在全球位居首位，而巴西、印度以及欧美的劳动人口比例仅仅在 65% 以及 60% 之间。但是这人口优势并不可能持久，相关的研究显示，30年后中国超过65岁的老年人的比例可能达到 25%， 而在10年前这一比例仅仅是 7%。 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文章介绍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结束了4年多，中国政府开始公开鼓励公民生第二胎，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却因为房价以及教育经费昂贵等种种因素而拒绝生第二胎，这就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而且由于中国社会同印度社会一样重男轻女，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衡，30年后中国1/5的男人无法找到配偶。文章认为，多年来西方往往只看到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但却并未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的危机。文章指出，首先，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居民平均寿命的延长导致人口老龄化现象加速，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养老退休资金问题。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险系统存在严重的漏洞，退休金入不敷出更为严重，要支付退休金意味着就必须提高对在职人员的征税，意味着地方政府必须出台强制性的措施。这在类似上海等高新城市或许并不艰难，而在别的政府机关功能薄弱的偏远地区或许就不见得会同样的顺利。除了人口问题之外，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还必须面对环境领域的三大挑战：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水资源的枯竭以及城镇化的不断扩展。在这三大挑战中，能源问题首当其冲。作者认为，能源的缺乏甚至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瓶颈，很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中国消费的石油中有1/3依赖进口，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开始从中东进口石油。为了保障中国的能源供应，中国政府千方百计设立地缘政治联盟，保障石油进口的水陆两大运输渠道。水资源枯竭问题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一大棘手难题，尤其是中国的北方。中国超过60%的河流被污染，中国政府与西方企业合作经营水处理，但与西方的合作必然后果是水价的上升，而中国居民对昂贵的自来水价格的承受又能够持续多久？ 最后的问题是污染以及城镇化问题。为了缓解一亿多农民工向城市迁移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冲突，中国政府提倡推动城镇化建设。而作者认为，目前的城镇化建设似乎已经处于一种失控状态，中央政府难于对地方政府实行监控，地方政府继续盲目的开发以维持经济增长指标，政府出台的环保措施以及指标往往只是一纸空文。作者最后总结说，中国梦的实现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最终或许只是一个泥塑的巨人，而相对而言，美国经济却早已经历风吹雨打，从金融危机到社会危机，但依然保持稳定的增长。而且中国的软实力同美国的软实力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崛起所追求的目标也同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理念南辕北辙。作者将中国今天的发展模式比喻为是19世纪的英国，拿破仑曾经鄙夷地将当时的英国称为是店铺国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向大家介绍的是法国大西洋网站刊登的评论文章，标题为《为什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测可能只是空想》。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听众朋友，越南最高领导人阮富仲9月8号结束了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随即有消息称越南将斥资10亿美元购买俄罗斯武器。此前双方还制定了侧重训练高科技战斗武器的实战演练计划。俄罗斯与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期再度提升，一时成为地区安全问题讨论的热门话题。泰国媒体报道，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于9月5到8号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3天的正式友好访问。在访问期间，阮富仲一行访问了俄罗斯经济与科技中心卡卢加州，跟俄罗斯一流企业家进行会晤，还参观了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公司。两国之间就司法交流、电力生产、环保、人力资源等领域签署了多项重要的合作文件。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阮富仲还举行了两国领导人高峰会谈，会后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普京6号发表推文自称，跟越南最高领导人阮富仲相谈甚欢。阮富仲则在离开莫斯科后致电普京，就越南访问团在俄罗斯受到隆重接待表示感谢，同时强调对越俄双方在巩固传统友谊前提下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充满信心。据了解，越南与俄罗斯自1950年正式建交，双方在2001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于2012年发展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媒体消息称，越南与俄罗斯领导人承诺日后加强经贸往来，促使双边贸易额在2020年达到100亿美元。据多家媒体透露，越南政府宣布斥资10亿美元向俄罗斯购买先进武器。在此之前，越南已经向俄罗斯认购了6艘具有海上打击能力的潜水艇。双方今年初还制定了侧重训练高科技战斗武器的实战演练计划。泰国媒体评论称，俄罗斯与越南在上个世纪越美战争时期一度协同作战，俄罗斯成为越南当时的重要军事后盾。近年来，随着双方军贸和军事交流趋于频繁，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目前正开展一项以训练使用高科技战斗武器为主的实弹军事演练，该计划预期执行3年。越南政府在同意军事合作项目上曾经多次拒绝美国。如今越南在俄罗斯协助下强化海洋军事武装力量，难免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越南虽然并不是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军事强国，但越南以往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扩张意向，地区评论一致认为越南具有称霸东南亚的野心。越南领导人此次访问期间还会见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俄罗斯海外石油公司的领导人代表。阮富仲表示，越南跟俄罗斯未来将在石油与能源方面开展长期而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 此举令俄罗斯、越南双方将在南海地区开采石油的消息再次受到舆论关注。俄罗斯媒体今年5月中旬透露，俄罗斯有计划跟越南合作在南海地区开采石油，该消息引起中国方面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随即表态批评，并且强调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与管辖范围，警告各方不要做破坏双边关系和影响地区和平的事情。众所周知，中俄两国自2011年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中国方面历来声称对南海地区拥有不可置疑的主权，越南是该地区主要的主权申索国之一。俄罗斯后期以来对东南亚地区事务表现出浓厚兴趣，普京当局将越南视为对太平洋地区安全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盟友国家，未来俄罗斯是否会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介入南海争端的超级大国，还有待继续关注。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朝鲜建国70周年庆典，金正恩、栗战书并肩阅兵，北京反驳中国将巴基斯坦推入债务陷阱的指控，阿里巴巴证实马云下周一宣布公司传承计划，莫言将诺奖奖金投资 P2P 平台损失惨重，家人出面回应。纽约时报刊登匿名投书攻击特朗普，引发美国舆论两极反应。美披露美国官员曾密会委内瑞拉军方人士探讨政变。政治危机之下，特朗普仍受选民的支持。瑞典大选周日登场，极右翼势力抬头冲击国内第二大党。德国默克尔政府支持率创历史新低，内政部长难民问题是症结。日本北海道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37人。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小专题对《民进周刊》的采访。
各位听友好，中美贸易新一轮的谈判结束，双方空手而归，未达成任何共识，为何如此？在明镜编辑部第300期的节目内容当中，请到财经全观察主讲人全军为观众分析中美贸易磋商的问题，并延伸讨论中国强推一带一路的战略野心。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欣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101期外参杂志当中。刘欣女士你好。
你好。
刘欣女士，这次中国派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赴美谈判，官员等级相对于以往较低，这其中有什么考量呢？
是全军先生分析，中国从前几次的谈判经验看出美国的态度强硬，导致北京越高层的官员越不敢贸然出场，否则一旦谈判失败，很有可能就会在国内受到攻击。在这一种情况之下呢，低级别的官员出场也就相对的顺理成章。另一方面，陈军先生也不排除北京指派王受文向美国传递某一种信号，希望能够借由一个稍微中立一点的人来打开一条通道。
在这一连串的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北京一直给人坐过山车的感觉，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看懂美国吗？
是的，陈军先生认为中国确实尚未完全看懂美国。他说美国有两大诉求，短期来看美国要的是利益，也就是一些贸易上的甜头，包括采购美国的石油、页岩气、大豆跟飞机等，给美国带来一些短期方面的收益。那长期来说，美国要的就是安全，这就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写到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 而中国的政治跟经济体制正好就是这种形态。但陈军先生认为安全的问题相当难解，因为无论放弃或是不放弃国家资本主义，任何选项都涉及到中国国内的政治走向以及国家的整体发展。所以他强调，有一些事情即使中国元首答应了也未必能够做到。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不针对安全问题给美国一个答复，那么华府永远都会防着北京。
不光是在贸易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经表示，他很不喜欢中国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这是意味着一带一路也成了中美在经济、政治以及安全问题上对峙的另一个节点吗？
对此，陈军先生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过去确实只在输出过剩的产能，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却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问题。虽然中国给参与的国家送的是贷款，但其中却也携带着一种中国模式，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一旦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扩散，将会对美国造成威胁。如果不动用国家的力量去抵制的话，那么自由资本主义将会失败。这也就是特朗普总统最担心的地方。
采访主持人陈小平在节目中提到，近来习近平对军队的动作频频，有人预测一旦中美经济争端进入深水区，北京可能会采取统治经济和社会军管双轨并行。全军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全军先生分析，中美贸易战如果真的打到中国的经济起火，中产阶级血流成河，那么北京当局必定严格来管制外贸外汇，经济进入军管，社会管制也将随之跟进，因为统治经济最终的出路就是军管。事实上，他也认为目前中国已经有很多的领域进入了半军管的状态。此外，全军也进一步的解释，在军管之下，计划经济将会占优势，社会将会进行平均主义，也就是财富会均平富，那么企业也有可能会公私合营。在社会管理上，则将落实网络管理，封网禁言，也就是说到时候整个中国将会退回到50年代。
好的，那就谢谢刘欣女士。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多数原则是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它建立在人民主权之上，但它又确实可能造成对少数的压迫，形成多数的暴政。托克维尔指出了美国民主制度的问题，也指出了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中对这些问题的防范与解决。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时，以法治至上抵抗多数的暴政。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多数原则不正是民主原则的一项基本原则吗？民主制度的运行离不开多数的原则。
你说的对。在这里呢，我要先给听友们解释一下多数原则。很多政治学者在谈及托克维尔对多数暴政的论述时呢，通常会上述到英国大哲洛克，比如美国学者沃林在他的名著《两个世界间的托克维尔》中指出，人民作为完全行动者的概念还是首先出现在约翰洛克的《政府论》中。在洛克的多数首次出现时，它代表了关键时刻社会的最高意志。我们也知道，洛克曾经断言，当某些人 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时，他们因此结合起来并组成一个国家，那里的大多数人享有着替其余人做出行动和决定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呢，多数无疑是合法性的来源，而且呢，洛克也给暴政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暴政便是行使越权的，任何人没有权利行使的权利。而且洛克几乎已经明确提出了多数暴政的问题，他说，若以为这种缺点只是君主制所特有的，那是错误的，其他的政体也同君主制一样会有这种缺点，因为权力之所以授予某些人，是为了管理人民和保护他们的财产，一旦被应用于其他的目的，以及被利用来使人民贫穷、骚扰他们，或者使他们屈服于握有权力的人的专横和不当的命令时，那么不论运用权力的人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就立即成为暴政。所以呢，虽然多数原则是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则，它体现着人民主权，但不是说多数原则的决定就一定正确，把握住这一点极为重要。这是托克维尔把美国的人民主权和法国革命恐怖时期的暴民政治相对比而深刻体悟到的。他彻底反对所谓多数不会犯错误这种看法。他论证到，既然某一个人会滥用他的无限权威去反对他的对手，那么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多数也同样会滥用权力去反对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少数。所以呢，他仔细考察了美国民主制度中产生多数暴政的可能和政府所能提供的保护少数的手段。
依我看，这个保护只能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来实现。
是这样的，托克维尔他设想应该以更完善的三权分立来避免多数的暴政，因为他在考察多数的暴政时呢，他主要是考察美国各个州的状况，而当时各州的宪法远远没有完善。就像我们上次举的罗德岛的案子，法官是由州议会任命，法律由州议会制定，州议会又由多数选举产生，所以就为多数的暴政创造了条件。所以托克维尔设想，假如把立法机构组织的既能代表多数，又一定不受多数的激情所摆布，使行政权拥有自主其事的权利，让司法当局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外，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而又使暴政几乎无机会肆虐。听友们如果还记得我们在介绍蒙德斯鸠时所讲过的三权分立原则，那么就能知道托克维尔是饱受启蒙哲人教诲的。多数的暴政除了在立法方面有机可乘之外，托克维尔呢还指出他对人的思想言论的影响。在美国，公众舆论一经形成就有压倒性的力量，形成社会巨大的舆论场。在这种状况下，人天生具有的从众习惯就会发生作用。我们都知道哈，要做一个特立独行、保持自己内心信念的人是很难的，因为呢，他要求坚强的意志、清醒的头脑、健全的理性和超常的抗压能力。坚持独立思想，它是一种自由意志的行为，而人呢，一般都会惧怕与众不同，怕让众人戳脊梁。因此呢，用这个新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大师弗洛姆的说法，人自然的会趋向逃避自由。托克维尔精辟地指出，他说，多数既拥有物质力量，又拥有精神力量，这两项力量合在一起，既影响人民的行动，又能触及人民的灵魂。我们可以想一想， 在我们经历过的文化革命中有一句最常说的话，叫做站稳阶级立场，站好队。在那个时候，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安全的生存，他就非使自己的想法和大众一致，和阶级一致，和党一致。用现在大陆最时髦的话叫做看齐意识。它的实质呢，就是让人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人格的行尸走肉。人一旦做到这一点，实际上他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是在专制制度下，当局操纵多数的暴政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所以托克维尔他说啊，他说镣铐和刽子手是暴政昔日使用的野蛮工具，而在今天，文明也是本来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学的专制得到了改进。
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能约束多数的暴政，特别是在舆论导向的压力之下呢？
他呢，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思考。他认为主要得有这么三个要素：第一，联邦制的国家整体使美国不存在大一统的行政集权。由于具体实行行政管理的权力呢，它分属各个州，它就避免了形成全国范围的一致多数，从而避免了大范围的多数暴政。所以像类似我们在文革中见过的那种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它只可能出现于唯一权力中心的专制国家。其二呢，他认为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的堡垒。托克维尔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他认为啊，在法学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他们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他由衷的热爱规范，他们也和贵族一样对群众的行动极为反感，对民治的政府呢是心怀蔑视的。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阶层，就顽强地阻止了多数任意妄为。因为在美国，一切政治问题都会变成法律问题，所以他托克维尔极为欣赏美国的法律至上原则。而保证这个原则能具体实施的原因呢，恰恰因为法学家的行业是唯一容易与民主的自然因素混合，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与其永久结合的贵族因素。而且他还认为法学家是人民和贵族之间的天然的锁链，是把人民和贵族套在一起的环子。那么第三点呢，他特别看重的就是陪审团制度。这个制度不仅是个法律制度，它而且是一个政治制度。因为他把确定何为正义的权利呢，他交给了普通的人，广泛的说他是交给了人民大众。这就使制度本身始终是共和性质的，而不能成为专制性质的。托克维尔呢，他还推崇陪审团制度对民众他会起个教化的作用。当然了，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参与审判，确定公义，他们自然就会对法律呢有敬畏之心，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多数的暴政。因为有参与法律义务的民众就很难团聚成无理性的这么一个暴力团伙，他们会耻于做暴民，而自觉地去承担公民的责任。
好的，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89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时，以法治至上抵抗多数的暴政。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于连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ntréal. Et puis je sais pas si c'est la bonne réputation des Québécois, mais dès qu'on entend mon accent, tout le monde est vraiment sympathique, tout le monde a envie de m'aider, donc je me plais bien à Paris. J'aimerais savoir comment reconnaître un bon vin, comment le déguster et puis aussi pouvoir marier le vin au repas.
魁北克姑娘 Caroline 呢，此刻跟我正在走访位于巴黎共和国广场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Gave du Bahar。Caroline 呢，想了解葡萄酒与菜肴的搭配原则。
Alors, dites-moi, chère madame, qu'est-ce que vous avez ?
这位是 Chris， 我们的酒窖管理师。
Là, j'ai de Bourgogne. Là, c'est un très beau Cabernet Franc.
Ouais.
Donc, c'est plein fruit, assez puissant.
这对夫妇想要一瓶生态酒。Chris 向他们推荐了一瓶布尔戈伊红葡萄酒，这是一款果味浓重的酒 ，Blanc Fruit。
On est super, hein. Deux bouteilles, ça va, hein. Merci, mademoiselle.
Merci,
merci. Chris 又来到我们身边，他将请我们品尝几种酒。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我们首先品尝的是产自卢瓦尔河谷的酒。品酒时，我们需要调动所有感觉器官，要用眼神 le regard 观色，用嗅觉 l'odorat 闻香，最后品味，这叫 la mise en bouche。
Ensuite, on va le mettre en bouche.
Il faut le recracher après ou?
Alors, pour une dégustation professionnelle, oui, il faut recracher.
也就是说，得让酒在嘴里停留一会儿，让它安拍捏，浸润到整个口腔，之后再把酒吐出来。这样就可以连续品几种酒而不至于喝醉了。
Voilà.
Ah oui.
Et là, pour le coup, on peut vraiment se rendre compte de tout. Des défauts, des qualités des vins, de la longueur, du côté bouchonné, ça peut arriver, et de l'acidité, des tanins.
D'accord.
Voilà.
只有遵循这个程序，我们才能辨别酒的优劣，如酒的酸度 l'acidité, 酒的单宁含量 le tanin, 酒是否有发霉的瓶塞味 bouchonné.
Vous voulez essayer?
Oui, oui.
Ouais.Il faut juste que tout votre palais soit imprégné du vin. Et là, vous pouvez cracher. Avaler, sinon. c'est pas facile, hein. Je sais que c'est pas évident.
天哪 ，Caroline 把酒咽下去了。对于初尝酒的人，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Est-ce que ça vous plaît déjà dans un premier temps?
Ah oui, j'aime bien. Oui,
ouais.
Oui.
Vous pensez que c'est un vin plutôt puissant, plutôt léger?
Non, je trouve assez fort en fait.
Et pourtant, on est en Loire et donc dans l'ordre par rapport à ce qu'on va goûter après, vous allez voir que c'est pas le plus fort.
Caroline 感觉这杯酒口味很重。其实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是卢瓦尔河谷出产的酒，以酒体柔和、年轻著称。
Puis ça, c'est un vin qu'on peut le boire en mangeant quoi?
Alors,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c'est plus un vin donc, d'apéro. Ça va très bien avec des planches de charcuterie et fromage assez légères quand même, sur un comté, sur des saucissons.
这种酒也可以当开胃酒喝，配合奶酪和香肠更棒。
On va goûter l'autre vin, un Bourgogne Pinot fin. On est à Gevrey-Chambertin.
接下来我们要品尝的就是著名的勃艮第黑皮诺 Gevrey-Chambertin。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des choses par rapport à tout à l'heure?
Ça sent plus les fruits, en fait. Mais en fait, je ne sais pas comment décrire. C'est quoi les termes utilisés?
Alors, c'est puissant. Il y a plus de matière. On sent que sur la bouche, il y a plus de velouté. C'est plutôt agréable, en plus.
Plus de velouté.
Là, sur le Bourgogne Pinot fin, là, on peut commencer déjà à sortir des gibiers. Là, c'est parfait pour l'automne, avec un petit sanglier. Ça va très bien, avec une bonne pièce de bœuf aussi. Là, ça ira très bien.
这种红酒最适合与野味、驴肉片或牛肉类菜肴搭配。
Donc là, on va en Vallée du Rhône, en Vallée du Rhône Nord.
接下来我们将品尝罗纳河谷产区的酒。
Donc là, on est sur un cépage Syrah. Le Syrah, c'est un cépage qui est très connu pour faire des vins très épicés.
希拉酒从中世纪起就在罗纳河谷安家，这是一款香料味很重的红酒 ，un vin VBC， 适合与摩洛哥菜肴搭配。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ce côté poivré? Non?
Pas trop, non, mais celui-là, je l'aime moins, par contre.
Ah,
ouais,
pourquoi?
Ouais, là, il est trop fort.
C'est trop puissant?
Trop fort, ouais, d'accord. Ouais, trop puissant.
Chris 说他有胡椒味 poivré. Caroline 觉得这款酒味道太重，他更偏爱黑皮诺，而且价格也更便宜。
Est-ce qu'on peut mélanger différents vins dans un repas, commencer par le blanc, aller ensuite vers le rouge ou...
J'imagine que vous devez dire ça par rapport au proverbe français qui est bien connu, qui est 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法国人用一句俗语来强调喝酒顺序，先白后红，面不改色，先红后白，头上脚下， 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La seule chose, encore une fois, c'est de boire bon, de, avec modération. Et il ne se passera rien. D'accord. Voilà.
不过 Chris 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重要的是选好酒喝， 而且要适量的喝。
Merci Chris pour cette dégustation.
Merci à vous.
Merci beaucoup, c'était vraiment intéressant.
Merci Caroline. Et bon retour au Québec.
Merci beaucoup. Je vais me ramener une bonne bouteille. Impressionner mes amis.
太棒了，我们选择了几种上等酒。 Caroline 下次回国就可以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了。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朝鲜建国周年庆典典礼，金正恩力战书并肩阅兵，北京反驳中国将巴基斯坦推入债务陷阱的指控。阿里公司证实马云下周一宣布公司传承计划，莫言将诺奖奖金投资 P2P 平台损失惨重，家人出面回应。纽约时报刊登匿名投书攻击特朗普，引发美国舆论两极反应。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官员曾经密会委内瑞拉军方人士探讨政变。政治危机之下，特朗普仍受选民的支持。瑞典大选星期天登场，极右翼势力抬头冲击国内第二大党。默克尔政府支持率创历史新低，内政部长难民问题是症结。 日本北海道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7人，大约有5800人仍在避难。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AFP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任黑密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听众朋友。 下面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语歌曲，歌曲名字叫《Paris-Midec》。
J'ai débarqué Paris, d'un monde où l'on te rêve. J'ai fui les périls, les déserts où l'on crève. Tu m'as ouvert tes bras, toi ma Vénus de Milo. Tu brillais trop pour moi, je n'ai vu que ton halo. C'est pour ça que je l'ouvre, ma gueule est un musée. Je vis loin du feutré et des lumières tamisées. Dans tes ruelles cruelles ou tes boulevards affliques, dans la musique cruelle des silences cacophoniques, Paris, ma belle beauté, tes prétendants se bousculent dans le brouillard épais de tes fines particules. Moi, pour te mériter, je t'écrirai des poèmes que je chanterai la nuit tombée debout sur la scène. Paris s'éveille sous un ciel océanique. L'accent titi se mêle à l'Asie, l'Amérique, l'Afrique. Je suis une fleur craintive dans les craquelures du béton. À gagner dessous, à dormir dessous les ponts. Paris bohème, Paris médec, Paris d'encre et d'exil. Je piaffe l'amour, médite une chinoise à Belleville. Leonardo da Vinci se casse le dos sur un chantier. Je vois la vie en rose dans ses bras pakistanais. Il tourne le gyrophare, petit cheval de carrousel. Galope après les tirailleurs qui rétrécissent la tour Eiffel. D'un squat, d'un bidonville, d'une chambre de bonne ou d'un foyer. Je t'écris des poèmes où des fois je veux me noyer. De liberté pour les différents hommes, des valises d'exilés, des juifs errants et des roms, aux mémoires de pogroms, aux grimoires raturés, des chemins d'Erevan, aux sentiers de Crimée, caravane d'apatride, beauty pole, caravelle, sur tes frontons, Paris vient lire l'universel, et souvent je t'en veux, dédaigneuse et hautaine, capitale de la monde, à jouer la mondaine, laisse-nous consteller la vraie nuit que tu ignores, cesse donc de faire briller les mille feux de ton décor, Paris ma belle, je t'aime, quand la lumière s'éteint, on n'écrit pas de poème pour une ville qui en est un, Paris ma belle, je t'aime, quand la lumière s'éteint, on n'écrit pas de poème pour une ville qui en est un, Paris ma belle, je t'aime. Quand la lumière s'éteint, on n'écrit pas de poème pour une ville qui en est un.